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7回。在第一层，离地渊之门最近的一处大峡谷中，有七八名飞灵族人的小心的前行着。为首一人肌肤深红，面色阴沉，正是祝英子和其他赤绒族圣子。远处大峡谷越往前飞去，就越往地下深入，而前方呢，一片幽黑，丝毫光亮都没有，仿佛直通九幽黄泉一般。但是所有的赤绒族人双目闪动着惊人的红芒，竟在黑暗中仍能视物，一个个镇定异常。不久之后啊，前方黑暗中一阵怪异的鸣叫声传出，大片黑乎乎的东西蜂拥飞出，竟然呢是一群大鸟般大小、双目紫红的妖异的蝙蝠，发出吱吱的怪叫扑向了这帮人。祝英子飞在最前边，一见这些蝙蝠气势汹汹的样子呢，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背后双翅蓦然一抖，无数灵雨是激射而出啊，红光一闪，这些灵雨化为无数的火矢，一闪就从这蝙蝠群中洞穿而过。轰隆隆一阵爆裂之声传来，蝙蝠纷纷化为团团火球，从半空坠落，竟无一幸免。祝融族一干人丝毫不停，洞光转眼之间没入黑暗中就不见了。他们只要沿着此峡谷飞行下去，一天一夜之后呢，就可以安全地到达地渊的第二层。一片猩红色的土地上，一个巨大的黑影一闪，从上空飞掠而过，一副惊慌逃遁的样子。而就在此黑影刚飞过去没多久，天边灵光闪动，另有十余团各色灵光一闪浮现而出，向这边呢是闪动的飞来呀。这群人背后羽翅各异，但是均都脸上带黑色的刺青，竟然是号称飞灵族第一分支的七月族人。飞在最前边的是一名枯瘦的女童，正是呢让所有的圣子都为之侧目的敖青。此女望着远处若隐若现落荒而逃的黑影，嘴角呢带着一丝冷笑，不慌不忙地追逐着。
敖师姐，这金牙兽逃走的方向和我们要去的第二层入口有些偏离，我们是不是不要跟下去，将它就在这里灭杀了呀？
在追逐了一会儿之后，后面那些七月族的圣子当中，一名身材粗壮的汉子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哼，急什么？难道在地渊一层就碰到金牙兽这样群居的中阶妖物，自然要将其一网打尽了？还是你们觉得跟着我往下面一层会无法完成试炼呀？
头也不回，此女毫无表情地说道。
没有，小弟绝无此种想法，只是害怕这明艳果被其他各支人抢先寻到了。
粗壮的汉子吓了一大跳，连忙解释道。
若真是太晚了，就从其他各支手中抢过来。哼，实在不行啊，地渊四层也肯定的有大量此果，大不了多花一些时间再下一层也就是了。
敖青一声冷笑，不置可否地说道。听到此言呢，壮汉嘴角一咧，再也不敢接口说什么了。于是呢，一行人盯着远处狂奔的黑影啊，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跟了下去，一副猫捉老鼠的样子。一片乱石堆中，三名背后生有蓝色羽翅、面带鳞片的飞灵族人，正围着一头身高两丈、鹿首人身的黑暗妖物狂攻不停啊。 从此妖物身上黑气荡荡，手中的持着一杆黑色的巨叉，一人力敌数名飞灵族圣子，竟然呢丝毫不出下风，反而呢是越斗越猛一般呐。围攻的这三名飞灵族圣子则暗暗的叫苦不迭。这里只是地渊第一层而已，但是鹿面妖这种第三层才会出现的高级的妖物怎么会出现在此地了呢？不过既然这种喜欢吸食食肉的恶妖叮嘱了，他们三个人也说不得是只能拼命了。其余之处身处一层的飞灵族圣子们大半都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有些呢却异常的顺利，就接近到了二层入口的分支，甚至和赤绒族一般开始踏上了进入第二层的入口。这个时候的韩立呢，为了躲避其他的分支，不得不找最偏远的入口，带着雷兰二人驱使着灵车飞遁了大半天。不知道是此车的隐匿禁制真的有用，还是原本这条路上的妖物就不多，他们下面的行程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又飞行了两天两夜，飞过了两片密林和一片丘陵之地之后，就进入到了地渊一层的较深处了。按照飞车这般遁速和如此顺利下去，应该再需一天的光景啊，就可以到二层入口的。雷兰和白璧对此极为欣喜，不过再飞行了数万里之后，前面却蓦然地出现了一片黑乎乎的地下山脉，三人一惊之下不得不停下了飞车。按照地图标示，这里应该是一片平原的，这怎么会有山脉呢？白璧站在车中盯着眼前堵住去路的巨山喃喃地说道。雷兰这个时候啊，也有一些发愣了。远远看去，山脉山峰大多极为高大，有的顶端直插地下世界的最上部，只在一些其他山头两侧才留出一些可以通过的缝隙，形成了一个狭小的孔洞，让人看了呀心中发毛。谁也不知道这片山脉有多长，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古怪。韩立双目一眯之下，忽然身形一晃，从灵车一飞而下，落到了附近地面，并低头呢仔细地观察着什么。看到韩立这般举动，雷兰和白璧有些意外，但是互相看了一眼之后也飞出了灵车，落到了韩立旁边。从附近的痕迹看，这片山脉应该是近百年才出现的，多半是被人用大法力挪移到此的。韩立长吐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移山？雷兰脸色有些煞白了，白璧呢神情也有一些难看。不错，而且不止一座，整座山脉都被人移到此处的。不过也不必过于惊惧，这种神通即使是地下最深层的妖王级别也不可能凭空做到的，多半我看是借助了什么宝物或者是禁制法阵，否则就是地渊最底层的真出现了活生生的真灵级别的妖物了。韩立微微一笑地说道。哈，原来如此。白璧身为天蓬族圣子，那也是见多识广之辈啊，略一思量之下也就恍然了。就算如此，此地情形也不太对啊，先前经过的沙漠也是突然冒出来的，地缘妖物如此做有什么其他用意吧？雷兰呢却露出了担心之色。可能是妖潮爆发的影响吧，就算不是如此，另有什么原因，地渊试炼也不可能取消的。此外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只能继续往下走， 取了明艳果，马上返回，将此事汇报给族中。韩立呢，倒是不急不躁，毕竟此类的突发事件，在他以前经历的不可谓不多了。韩兴说的也是，但是这片山脉恐怕真的有些古怪呀、啊。若是从山顶空隙中飞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何种风险。那若是从两侧绕过去的话，从两侧绝不可以的。韩立一口否决，接着分析道，按照地图上的标注，这片地域两侧一边是地渊风带，那里的地渊之风可不是先前所遇到的那点威能，其猛烈蕴含的极寒足可以让我等化为冰柱，会让我们永远的困在里边的，是一层有名的禁区。而另一边呢，也不是什么善地，是一层最难惹的黑渊飞蚁的巢穴，居住着数十万飞蚁，以我们的修为闯进去，不能说是九死一生，也有一半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这么一说，我们只有冒险穿过此区域了。这也不一定，若是肯兜一个更大的圈子的话，也可以从另一条线路绕过去的，但是走路途中浪费的时间起码要耗费七八日光景，对我们寻找明艳果大为不利啊。白璧犹豫了一下说道，韩立呢却目光一闪，望着远处的山脉沉吟不语起来。这个时候白璧和雷兰也都闭嘴不言了，看来将决定权都交给了韩立。此山脉给我的感觉很诡异，若真的从此而过，估计呢会遭遇什么大危险，到时候就算我们能冲出山脉，恐怕也法力受损，不利于下边的试炼。至于晚些时日再下第二层，这倒没有什么，有这些时日耽搁的话，反倒可以让那些存心针对我们的分支摸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再说了，这么多失恋之人，第二层也根本不会有多少明艳果可以寻到的。我原本就打算带你们去第三层的，走吧，多浪费一些时间也比真的面对不知名的危险的好。韩立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我说韩兄，要不我们再商量一下，也许此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危险。白璧双足一站到灵车上，忍不住说了一句，虽然他觉得韩立所说的有些道理，但是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仍然呢让他忍不住地说道，不用想了，这片山脉我不会进去的。韩立淡淡的一句彻底的堵住了白璧下面的劝说之言，随即呢足尖一连脚下的三角灵车，嗖的一声，此车化为了一团灵光，然后流星一般的朝一侧方向激射而去。见韩立这般坚决的样子，不光白璧叹了口气不说什么了，雷兰呢也闭嘴不言了。谁也不知道在这两位圣子踌躇目光注视之下的韩立心中翻滚不定着，他的一缕神念正和灵兽环上的提魂兽连接在一起，安抚着此兽暴躁不安的情绪，同时呢心中也是暗自嘀咕不停着，从他刚一接近此山脉，体内的冥魂珠就骤然发热起来，一惊之下的他急忙联系到了灵魂镯中的提魂兽，结果发现啊，此兽一反常态的在镯中坐卧不宁，口中低吼不已。提魂兽已经开启了灵智，韩立略沟通之下才知道，此兽忽然在山脉深处感应到了一股可怕的阴魂之力，似乎有什么鬼物强大到连他都大感威胁，变得呢是暴躁不安。提魂原本就天生的克制精魂，能让他也感到威胁的阴魂之力， 可见此鬼物的可怕了。虽然说提魂似乎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但是韩立却根本不会冒这个风险的，所以呢，他马上打消了进入山脉的意图，宁愿是多花费一些时间从其他路线远远地绕过去。那么这些事情啊，涉及到提魂兽的隐秘，韩立当然不会向雷兰二人通报什么的，采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含糊应付了过去。如此一来呢，让两名天蓬族圣子心中略微有些不满。韩立对此心中冷笑几下，却毫不在意。他又不打算在天蓬族长待下去，又何必顾及别人的想法呢？只要他们在此次试炼中不拖得后腿也就可以了。有了这样的想法，此后韩立对白璧雷兰不多解释什么，这两位圣子呢也没有再说什么的兴趣。灵车上一时之间呢变得是安静异常啊。三个人当中呢，韩立站在车上眺望远处，白璧则低首沉吟，雷兰呢则干脆是闭目打坐了。灵车在韩立全力的催动之下，片刻的功夫就偏离了山脉，越飞越远，重新没入到了忽暗忽明的荒野当中。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忽然韩立神色一动，望向远处的目光收了回来，扭头看向了车后的虚空中，双目蓦然微眯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的异动那自然引起了雷兰和白璧的注意，两个人呢一个抬起了头，一个则睁大了双眼。随着韩立的目光望去，灵车四周到处灰蒙蒙的一片，哪有什么异常啊。因为地渊对神念的限制，二人更没有办法放出神念仔细的搜索。看了一会儿之后呢，只得诧异地望向了韩立。韩立站在车中面无表情，但是瞳孔中蓝芒隐隐流转不停，一言不发。韩秀，白璧终于忍不住想问明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啊，但是就在他开口的一瞬间，韩立忽然伸出了两根手指往虚空轻轻一滑，呼的一声，一道金光闪电般的从灵车后一斩而过，让白璧二人吓了一跳啊。金光斩过之处，突然绿色一闪，凭空现出了一团绿色的雾气，并被金光是一斩两半。雾气中传出了惊怒的连声的低吼，两团绿雾往后一射，再往中间的蓦然一合，竟又合成了一团。绿雾一阵滚动，化为了一只浑身黄毛的诡异的妖猿，正是击杀了一名飞灵族圣子的怨猿兽。他在不久前呢终于追上了灵车，欣喜之下本想悄悄地靠近上来，然后呢用毒雾将飞车一照，就此灭杀了韩立等人。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韩立不但是神念远远地超过了化神境界，明清灵墨的神通更已经轻易地看透了他的幻化身影，被一斩破除了隐匿神通，不得不现出了身形。一见此妖猿，雷兰二人一惊啊，嗖嗖两声地飞出了灵车，分裂在两侧。纵然他二人神念没有办法外放，但是妖猿离他们如此之近，还没有办法发觉，可是幻化之术的厉害了。但是同样是灵将级别的韩立，他是如何发现的呢？这两个人一脸警惕地望向了妖猿，心中大感不解啊。这个时候飞车在韩立的操纵之下稳稳地停了下来，韩立看着车后的妖物不语。
是你们三个地上人准备破坏主人的祭祀。
怨元兽双目圆睁，盯着三个人冷冷问道：
祭祀？
什么祭祀？我三人何时做过此事？白璧心中大凛，但是微笑着反问道，对妖猿口吐人言之事倒并不在意。
在前面沙漠，你们是不是杀掉了一株巨灵花？那是主人用来祭祀用的。
妖猿瞳孔寒光闪动，森然问道：
没有。
一听妖猿提及了巨灵花，韩立心中一动，但是眼皮眨也不眨地说道，口气的淡然和干脆让妖猿呢也不禁一愣，但是目光随即往雷兰二人脸上一扫，发现他们面色的异样之后，心念一转之下顿时大怒起来。雷兰和白璧闻言脸色一变，急忙飞回了车内。他们知道有韩立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面对他们的这种信任，韩立自然不会辜负的，眨眼之间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几乎同一时间呢，地渊三层某片幽黑无光之地中传出了一声惊呼，一个白嫩异常的手臂从黑暗中伸了出来，指中多出了一面黄蒙蒙的鬼头木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8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8回。两天后，地渊一层，一团淡淡的白影从一片黑色的草原上飘过，忽然十几道黑影从一人高的草丛中激射而出，直扑低空，却是十几只相貌狰狞、两眼碧绿的巨大的螳螂，三尺来高，乌黑如铁，轰隆隆之声从车中响起，十几道银虹从这白影中激射而出，准确无误地全击在了这些虫兽上。巨大的螳螂呢，一声不吭，凭空地化为了飞灰，烟消云散了。四天之后，一片石林密布的地方，一辆灵车在空中大模大样地飞行着，而在下边却有几只仿佛碎石组成的石妖，在石林的石柱顶部跳跃如飞的紧跟不放，刷刷的破空之声传来，无数根金丝从车上一闪即逝的射出，瞬间呢将几只石妖全身插住，然后用力的一勒紧，金光大放之后，石妖全都化为了无数的碎片，彻底的一命呜呼了。七天之后，一座有灰白色雾气翻滚的巨大山谷上空，韩立三个人呢展翅悬浮在入口前，仔细打量着这个山谷，雷兰和白璧均都掩不住这眼中的喜色呀。三个人足下飞车却踪影皆无，不知道是毁在了路上遇到的那个妖物手中，还是被韩立收了起来。看来此地没有什么问题，进去吧，沿着此地下去一趟，我们就可到了第二层，此地如此偏僻，向来出口处比较安全，应该不会有人专门埋伏什么的。韩立说着，随即双翅一扇，率先飞进了雾气当中。天蓬族的两位圣子到了这个时候，自然不可能有什么退缩之意，也神色肃然地紧跟其后。灰色雾气并没有多么的浓密，即使深入其中，也可隐隐地看到附近十余丈远的情景。倒是在雾气中，时不时地 会有几条持续长带翅膀的怪蛇飞出，想袭击三人，但是自然呢，都被三个人轻而易举地给灭杀了。一个时辰之后，他们终于走出了迷雾，出现在了山谷尽头处。此刻，在山谷一端的巨大的山壁上，赫然出现了一条凭空裂开的巨大的裂缝，弯弯延延，直通向地下极深处的样子。见到此裂缝，韩立笑了起来，丝毫迟疑没有的带着背后二人没入其中。三团灵光在裂缝中越飞越远，最终几个拐弯之后才消失不见了。一日一夜之后呢，某个朝下的巨大的裂口附近突然传出了轰鸣怪异之声，一股黑风从裂口中狂涌而出，将附近的石壁全都化为了淡黑色的冰壁，显然呢是冰寒异常。但是趁此机会，却有三团颜色各异的光球从此团风中冲了出来，几个闪动过后就出现在了数十丈之外，并现出了三道清晰的人影，正是韩立三人。这通道中地渊之风也未免太厉害了吧，我差点都没有办法挨过来了。怎么情报中可一点都没有提到此事啊？白璧呢回首望着出来之处，一脸的煞白之色。既然情报没有说，想来此风是近年才出现的，否则本族前辈不会不提此事的。雷兰的俏脸也是一副修为损耗不小的模样，随即忍不住呢望了一眼韩立。韩立呢正双手抱着四下打量着什么，脸上丝毫异色没有，哪有任何修为亏损的神色呢？难道初阶灵将和高阶灵将的修为真的差到如此的地步？想到自己啊差点没有办法坚持到飞出裂缝，还多亏对方出手才得以渡过难关的，雷兰心中大感无奈了。我们在一层已经耽误了许多的时间，无需在二层还浪费时间寻找明艳果，直接奔第三层就好了。韩立将目光收了回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空气中有些潮湿，附近呢也满是一股腐败草木的气息，他们竟然呢身处一片类似沼泽的区域上空。直到韩立神通远超自己的天蓬族两位圣子，自然不会再有什么不满，但是雷兰迟疑了一下，还是担心地问了一句。去第三层小妹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韩兄，二层到三层入口就只有三个而已，我们无论走哪一条都可能遭遇其余各支人的，万一碰到那些存心不良的分支……此女的话呢虽然说没有讲完，但是话里的意思任谁都听得明白的。不是万一，那几只人肯定会在三个入口都安排人手的，他们的目标可不一定光是我们，其余几个最弱的分支恐怕都是他们目标啊。白璧叹了一口气，哼，碰到对手就走了，这一关总是要过的。不过据我猜想，纵然赤绒族等大族想吞并本族，但是也绝不可能将全部人手都布置在三层入口处的。300年一次的地渊试炼对他们来说也是同样的重要，只可能留下一半甚至更少的人手而已。若是如此的话，击败对方不易，但闯过这些人的堵截倒并非不可能之事。韩立一声冷笑，略微地分析了一下。那要是像韩兄所说的这样，我等倒也不是没有机会。听到韩立这样一说，白璧二人精神一振。情形到底怎么样，谁也不能打保票的，只有走上一趟再说了。韩立镇定地说道。
但是三个入口，我们走哪一个？其中两个好走，一个危险。雷兰黛眉一皱，又问道：既然这次走哪一条都可能碰到堵截之人，自然选一条离我们现在位置最近的了。韩立不加思索地回答：如此的话，我们只有走万腾道了。白璧略沉吟回答道：万腾道就是许多古藤连接二层和三层的那个入口。韩立呢，似乎对此有些印象，目光一闪地说道：不错，就是这个入口。这条通道除了有一些妖虫出现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危险了。而若是一路顺利的话，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赶到此地的。白璧肯定地回答道：听起来似乎不错，我们就走这个入口吧。韩立神色一动，就一口确定了下来。见韩立确定下了目标，雷兰二人也没有任何的意见呀，都点头表示同意。韩立单手一翻转，手中突然多出了一个蓝汪汪的法盘，在眼前一晃之后，立刻辨认出了方向，带着二人向前飞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这三人刚离开此地没多久，这地面上啊，不时的冒着浑浊水泡的淤泥中，突然无声无息的浮出了一个浑身乌黑的影子，死死的盯着渐渐远去的韩立等人的盾光，双目泛起了一丝红光出来。砰的一声，影子竟仿佛泡沫一般的自行爆裂开来，在沼泽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带着身后二人向前的韩立背后突然升起一阵莫名的寒意，身形停下了盾光，并回首望了一眼：韩兄，出了什么事情？已经对韩立颇为信服的白璧一见韩立这般举动，不禁同样的停了下来。没什么，可能是一时的错觉吧。韩立目中蓝芒狂闪了几下，往身后地面上仔仔细细地扫视了半晌，这才缓缓地说道：背后的那股莫名的寒意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这种灵觉感应是有误的事情，对韩立这等神念过于灵敏之人来说也是常有的事情，但在这种险境当中出现此种情况，让他心中总有一丝阴影无法逝去。不过只要不是修为高出自己的大妖物，不可能逃出自己的灵目神通扫视的。也许真的只是一次感应出错吧。韩立又沉吟了一会儿，但也只能这样结束了思量，冲一旁的白璧二人一招手，再次展翅上路了，只是他的脸色可阴沉了许多呀。韩立自然不知道，在地渊深层的一座小山的山腹中，一个浑身都被鲜红长袍笼罩的神秘人正躺在一张黑乎乎的木椅上，而在他旁边的一个石桌上呢，却摆着一个硕大的铜镜，在镜子中正放着一个略微有些模糊的画面，画面的内容赫然正是韩立和雷兰二人正在沼泽中远去的盾光。有趣，竟然连我的泥傀儡都能感应到一点儿。哎呀，看来神念可远比修为强大的多，可惜我不是一层的六足，对炼制阴灵可没什么兴趣。雪袍人一阵低笑之声发出，随即袍袖冲镜子一挥，似乎想要施展什么法术，但是手马上停住了，目中又闪过了一丝沉吟之色。啊，差点忘了，好像那鬼婆子在搜集神魂强大的生灵。
哎，这个人倒似乎是个不错的礼物，应该可以换取他的一条鳕鱼吧。
雪袍人另有了什么念头，喃喃自语了起来。他一下子坐了起身，目中闪过了一丝兴奋，似乎对自己突然出现的妙想大为的自得。袍袖一抖啊，一颗晶莹的圆珠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停在了面前，单手一掐诀，一道红光一闪即逝，没入到了圆珠当中。此珠滴溜溜一转，血光大放起来，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圆珠血光一缩，突然从里边传出了一个苍老异常的妇人的声音：
滴血，找我有什么事情？不知道老身有要事在身，关系到我等图谋的大事吗？
声音主人呐，似乎对血袍人此时找他大为的不满。
自从我们定下大计之后，已经过去数十年了，如今老夫难得联系道友一下，怎么着啊，这难道连聊上几句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血袍人低声笑着说道：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说到底什么事情，否则休怪老身断掉秘术啊。
老妇人声音一沉，大为的不耐：
上次我们定计分头行事，穆青搜集血石祭祀，六族则负责收集阴灵之力，老夫负责炼制大量的傀儡，道友呢则需要培养出计划中最重要的8000名阴甲玄鬼。我想问一下，不知道道友如今进行的怎么样了？
雪袍人毫不在意，浑然不觉地说道：
哼，明知故问，你们不知在我手下安插了多少耳目，这进度如何会不知道？
老妇人沉吟了一下，冷冷地回答：
彼此彼此，我老夫炼制傀儡之地，不也同样有道友的门下时常出现吗？但是现在我想听道友亲口给老夫讲一下。
雪袍人哈哈一笑地说道：
哼，这又不是什么隐秘之事，有何不可说的呀？8000阴甲玄鬼好说，只要六族能提供充足的阴灵之气，将他们培养出来只是迟早的事情，唯一的麻烦就是统帅这些玄鬼的8名阴甲鬼王必须要神念强大之辈的精魂才可以炼制成功，此种等级的极品精魂材料可不是那么好找的呀。
老妇人淡淡地回答：
哦，我想问一下，不知道这8名鬼王炼制出了几名啊？
血袍人颇有兴趣地追问了一句：
炼制几个？哼，你这个家伙呀，嘿，炼制成了3个，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哈哈哈，老夫这次联系道友，就是想提供这么一个极品精魂材料。
血袍人手掌一拍，含笑说道：
滴血老怪，你不忙着凑够足够数量的傀儡，这什么时候啊，对阴魂有兴趣了？
老妇人一愣，感到有些意外：
我可不是六族和你，对鬼道的东西的确不太精通。哎，可是我刚刚发现了一名飞灵族人，竟然呢能够感应到我继父在泥傀儡上的分神，虽然说只是一丝神念，但是这个人的神识强大可想而知，应该足够当你炼制鬼王的材料吧。
血袍人悠然地说道：
飞林族人，怎么，难道又到了此族试炼的日子？既然能发现你的神念，难道是那些老家伙亲自下来了？
老夫人声音一凝，凝重了起来。
放心，只是一名灵将级别的小家伙，不会惹什么大麻烦的。
血袍人满不在乎地说道。
哼，灵将级别的，好，那就没什么大事了。但是能发现你的神念，神识的确强大异常啊。好，这个礼物我接下了，但是你不会平白告诉我这个消息。说吧，想从我这儿换点什么走啊？啊？
老夫人略一沉吟，就如此的回答道：“
老夫就喜欢和道友这么明白事理的人打交道。很简单，只要老夫提供的具体的消息，一条万年鱼就可以呀、啊。让我出手帮你擒下，并亲自送上门，怎么样？”啊！
血袍人眼珠一转，狮子大开口：“
哎呦，你要我的万年鳕鱼，要多少？
两条。
嘿，一个阴魂也想要换取两条？我现在无暇分身，一句话，你将精魂给我送过来，我就送你一条万年鳕鱼，算你占了大便宜了。”
老夫人冷哼了一声。不客气地说道：“
行行行行，一条就一条，十天之后，此人精魂就会给你送过去。”
血袍之人干净利索的一口答应了，显然呢也认为此事真的是占了个大便宜。
哎，对了，这飞灵族的试炼圣子穆青和六族都有什么意见？是将他们一个不剩的都灭了，还是像以前那样任凭他们在闲三层乱窜？
我说
他们不会破坏了我们的大计？
老夫人忽然这般问道。
倒是正处在关键时刻，不能引起飞灵族的注意，只要他们不影响我们，不进入四层以下，嗨，就随他们行动去吧。此事想来穆青和六族二位道友也是明白的。
血袍人不加思索地回答：“
行，就依你之言。”
淡淡一声之后，圆珠那边的老夫人的声音骤然之间消失了，而圆珠呢则立刻停止了转动，表面红光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单手一抓，圆珠瞬间飞入到了手中，然后一闪不见了。
哼，区区一名高阶灵将，外加两名初阶灵将，三只灵帅初级的血木傀儡，应该绰绰有余了。
血袍人喃喃自语了一句，袍袖一抖，噗噗噗三声之后，三道血影从袖中飞出，一闪落在了前面地上，在阴沉的血光当中，赫然是三个形态各异的模糊的身影，一动不动地跪伏在地上。血袍人双目血芒大放，从眉宇之间射出了三根肉眼难以观察到的血丝，一闪即逝地没入到了身前的三个模糊的血影中。顿时呢，这垂手的身影抬起了头颅，目光中闪动起了妖异的绿光。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9回。